耶和华从火焰中对你们说话，你们只听见声音，却没有看见形象。他将所吩咐你们当守的月指示你们，就是十条诫，并将这诫写在两块石板上。那时耶和华又吩咐我，将律例典章教训你们，使你们在所要过去得为业的地上遵行。十五节，所以你们要分外殷勤谨慎，因为耶和华在何烈山从火中对你们说话的那日，你们没有看见什么形象，唯恐你们败坏自己，雕刻偶像，仿佛什么男像、女像，或地上走兽的像，或空中飞鸟的像，或地上爬物的像，或地底下水中鱼的像。又恐怕你们向天举目观看，见耶和华你神、你的神为天下万民所摆列的日月星，就是天上的万象，自己便被勾引敬拜侍奉他。耶和华将你们从埃及领出来，脱离铁炉，要车做自己产业的子民，像今日一样。耶和华又因你们的缘故向我发怒起誓，必不容我过约旦河，也不容我进入耶和华你神所赐你为业的那美地。我只得死在这地，不能过约旦河，但你们必过去得到美地。你们要谨慎，免得忘记耶和华你们神与你们所立的约，为自己雕刻偶像，就是耶和华你神所禁止你做的偶像，因为耶和华你的神乃是烈火，是祭血的。好，我们先读到这里。生命记我们已经说过，就是摩西对第二代的以色列人，第一代的已经在旷野逃避了。以色列人出埃及地，在旷野走了40年，最后他们就倒闭了。第一代的以色列人倒闭在旷野了。那请我们注意，倒闭的是什么人呢？是数过的20岁以上的这些能够打仗的这些人倒闭了。那么他们的妇女孩子都没有死。所以第一代的人，我们是指20岁第一次数以色列人，是20岁以外，上了20岁的就把他数进去了。这一批人发了怨言的都倒闭在旷野了。这些男的，因为男的是代表能够打仗的，20岁以外就是能够打仗的，能够打仗的就是你不得胜你就失败了。不得胜的这一批人都在旷野死了。但第一次我们读生命记，我们就讲了，就是代表我们的肉体，从今天来看就是代表我们的 flesh， 我们的肉体，我们的肉体一定要倒闭在旷野，然后让我们从神得的那个生命，那个属灵的生命，才能够进到迦南地区。所以第二次属以色列人的时候，就是第二批人的时候，那就是当时还是小孩子，出埃及的时候是小孩子，或者还没有出生啊，他们走了40年，第一次数的人数倒了，第二次再数人数，再数20岁以上的这些人，那就叫第二代。所以现在摩西是在这里对第二代的人讲律法，重新把神的命令对他们讲。那么这里的今天我们说的第11节就是讲历史了，那就是讲到出埃及记第19章，那里讲的以色列人当他们离开埃及到了西乃山的旷野，差不多就是讲了3个月的时候，出了埃及3个月就到西乃山的旷野，在这个时候神就对他们讲话啊，神就对他们讲话。所以11节就说，你们进那时你们进前来，站在山下，山上有火焰冲天。那么这里就是说到以色列人，当时你们出埃及以后3个月就到了西乃山的旷野，神就对你们说话了。山上有火焰冲天啊，因为我们的神就是烈火，火是代表审判， 所以我们要遇见神，第一件事情你就得遇见火。火就是代表什么？你看我们在读利未记的时候，那些牛羊献祭摆在祭坛上，祭坛上就用火把它烧了，那就代表审判。那个牛羊是代表主耶稣啊，那个祭就是代表主耶稣，火就代表审判，那就实际上就是代表十字架了。祭坛就是代表十字架，把主耶稣挂在十字架上，他就受了神的审判，所以这里是讲火了。必有昏黑密云幽暗，神和我们之间就隔着了幽暗密云，因为我们不能够见神，神是烈火，所以在这里有一个神和我们之间有一道黑暗的墙把我们和神中间隔开的，隔开的，人不能见神。我们这边是看起来我们是黑的，神那边是有火的，是审判的，发亮的，但是我们这一边看见以下就讲，你第十二节，耶和华从火焰中对你们说话，你们只听见声音，却没有看见形象。这是非常非常重要，就是说神和以色列人会面的时候，他们只看见有火，神从火焰里面对他们说话，他们听见了声音了，但是没有看见任何的形象。意思就是说，神对我们，今天对我们只有话，只对我们说话，神绝对不会说让我们去看见他的形象。说话是里面的，在里面对我们讲，看见形象是外面的，是外面的。所以今天有很多的像，包括主耶稣的像，画的那些像都不是圣经里要我们讲的，因为神是没有形象的，那是人自己画出来的像。那么神的声音说在哪里呢？神的声音在旧约的时候，他们是真正是用耳朵听见了神的声音，但是在新约的时候，神的声音是住在我们里头。我们记得在约翰福音，主耶稣说一句话，他说我的羊听见我的声音，那个声音不是在耳朵里头，是在我们的灵里面，因为我们里面住了一个圣灵，圣灵是住在我们人的灵里面，神所有现在神所说的话都是在灵里面，而不是在耳朵里头听见。所以这里说的话一定是说里面的东西，形象 image 是外面的东西。神从来不拿一个 image 给我们看，神没有 image 给我们，我们不看形象。十三节，他将所吩咐你们当守的月指示你们，就是十条诫，十条诫就是十条诫命，就是神要他们守的诫命。这个诫命是写在两块石板上，那请我们注意，神对以色列人说的话就是和他们立的约， covenant， 给他们立的约，立的约就是十条诫命。那么第五章就完全要讲十条诫命了，那么我们十条诫命我们在读出埃及记第二十章的时候就已经读过了，神就是按照这些神的命令来和以色列人立约，意思就是说神说了这些话，以色列人就按照这些话去执行，你听神的话神就祝福你，你不听神的话神就不给你，你就没有祝福。那么这就是神和你立了一个约。神是信实的，神说的话神就一定要负责任的，要负责任的。比方说十条诫里面有一条就是说当孝敬父母，那么在新约里面有一条也说到这一个，使你长寿， 所以保罗说这个是带着应许的命令诫命。如果一个人你孝敬父母，神就使你长寿，这个没有问题的。那么孝敬是我应该做的，使你长寿那是神做的啊。所以这里就是一个月了啊，就是一个月。你孝敬父母，神就使你长寿，这就是一个月。十条诫命是神的命令，同时也是神用这个命令来和以色列人立约了。当时的十条诫命是神写在两块石板上啊，两块的石板的上面的。十四节，那时耶和华又吩咐我将律例典章教训你们。除了十条诫以外，还有律例和典章。我们曾经说过，什么叫做律例，什么叫做典章。典章这一个字的意思就是神要求人怎么样对神，神要求我们怎么样对神，这就叫典章。比方说十条诫里面前面四条就是神的典章，神要人怎么对神。比方说第一条，除我以外你不可以有别的神，这就是典章啊，神的命令。第二条，不可以做任何的偶像，这是第二条。第三条，不可以妄称神的名，不可以随便说神的名字的。第四条，要守安息日。这四条是对神，这个叫典章。什么叫律例？律例就是对人，神要求我们怎么样对人。那比方说第五条就是要孝敬父母，就是对人了啊，这个在我们在第五章要专门讲了。以后就是说不可杀人，不可偷盗，不可奸淫，不可做假见证，不可贪恋别人的东西，这都是对人了。所以十条诫里头是两部分，一部分是对神的，一部分是对人的。对神的叫典章，对人的叫律例。所以十条诫只是一个总纲，律法的总纲，里面有很多细节的东西，细节的规定，那个就叫做律例和典章，还有很多细节的应该怎么做。好，那么我们看从十一节到十四节，这里就是讲到历史，回忆往事，神怎么样叫以色列人听神的话，神怎么样在火焰里面在西奈山向以色列人显现，然后神说了哪些话，那就是十条诫叫他们遵守。十条诫就是约，特别提醒他们，当时他们只听见了神的声音，没有看见神的形象。所以我们看第十五节，所以你们要分外谨慎，因为耶和华在何烈山从火中对你们说话的那日，你们没有看见什么形象，唯恐你们败坏自己，雕刻偶像，仿佛什么男像女像，或地上走兽的像，或空中飞鸟的像，或地上爬物的像，或地底下水中鱼的像。又恐怕你向天举目观看，见耶和华你的神为天下万民所摆列的日月星，这是天上的万象，自己便被勾引敬拜侍奉他。耶和华将你们从埃及领出来，脱离铁炉，可要做自己产业的子民，像今日一样。好，那么我们看见这一段就是说不能做偶像，以色列人不能做任何的偶像。偶像是木头的也好，金属的也好，你不能做。现在我们来看，从属灵的意思来看，什么叫做偶像。偶像就是偶这个字，中文的偶字就是第二个，英文是 idol，中文就是第二个， 第二个 image， the second image， 这就不对了。神没有形象的，没有看见，所以我们就不能做任何的形象。那么属灵的意思就是第二个 image， 偶像我们做他的目的是什么呢？就是要敬拜他，侍奉他。所以这里属灵的意思就是说，在我们心里面不应该有第二个是我们敬拜的对象，我们所侍奉的对象不应该有第二个。那么这个偶像如果做男像做女像，那个属灵的意思就是出自人的东西，从人来的啊，请我们要注意，今天我们侍奉神，我们敬拜神，不是根据人，不是跟随人，这个要注意。如果我们侍奉神敬拜神，我们是跟随人，那就是有一个偶像了，那就是男像或者是女像。今天我们在读圣经也好，我们聚会也好，我们是要听神的话，我们绝对不是说因为他讲道讲得好，他是很有名的牧师啊，所以我就要去听他讲，这就是偶像。我们不能做男像或女像，我们必须要做什么？我们要做什么呢？我们就是要听神的话，所以不能够有任何的形象来听神的话，也不能按照天上的形象来。那么我们想，我这件事情是天上来的，我以为是从天上来的，可不可以呢？也不行。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要侍奉神啊，我觉得说神也许要喊我做一个什么，我这样做啊是为了侍奉神啊，但是这个不是神有话。如果神没有话，你认为我这样做就是侍奉神，或者说甚至于这个是很好的天上的啊，不是地上的，不是水里的，你可以有一个偶像，就是我认为我这样侍奉就对了，我跟着某人去走就对了，这都是错的，这个就叫做今天的偶像。所以我们基督徒，我们现在是不高举任何一个人，不高举他，我们只有基督，就是神。我们也不能把人的办法、人的经历做我们追求的路，这也是错的，这个也叫偶像。所以我们基督徒今天只有一条，就是我每天守候在神的面前，我要听神的话，神怎么对我讲我就怎么做，神没有对我讲我就等候，但是我有祷告。好，所以我想这个偶像啊，在以色列人来讲，就是真正在外面做一个东西来拜；在我们来讲，就是我里面有个第二个的，除了神以外，我还有个第二个理想、第二个目的，甚至于这第二个就是拿来侍奉神，都是错的，都是错的。好，请我们现在读第二十节。耶和华将你们从埃及领出来，脱离铁炉，要特作自己产业的子民，像今日一样。神把他们从埃及地领出来的目的是要他们做神产业的子民，意思神要把迦南地这一个地作为产业给他们，像今日一样。耶和华又因你们的缘故向我发怒起誓，必不容我过约旦河。我们看上一次我们说过了，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地，本来神是要摩西带领他们进到迦南地区，要过约旦河去的，但是现在不行了。因为什么？因为摩西没有在以色列人的眼前尊重神啊，尊敬神 啊，上次我们已经说过，他不应该在米利巴那个地方用杖击打磐石两次，这是他的错，所以他不能过去了。因此第二十二节，我只得死在这地，不能过约旦河，但你们必过去得了美地。这句话是非常的悲惨了、啊、我只得死在哪里啊？死在这地，当时那个地是摩亚地啊。虽然这个地他们已经夺过来，也是以色列人的产业，但是约旦河是过不去了，迦南地没有，他没有份了，非常可惜。这么大的一个摩西，是这样用的一个妇人，他都不能过去了。第二十三节，你们要谨慎，免得忘记耶和华你们神与你们所立的约。以色列人不能忘记十条诫，不能忘记律例和典章，为什么？因为这是神立的约。如果违背这个约，就是为自己雕刻偶像，就是耶和华你神所禁止你做的偶像。偶像都是人做的，你看做的偶像，这个做这个字在原文的意思就是 do， D-O do， 你做。我们人还都认为这个神可能要我这样去侍奉他，那么我就按照这个方向我就去做嘛，啊，很多，但是很多时候一做你就看见你没有能力做，你就失败了，很难了、啊、人家靠自己的能力做是非常难。如果真的是神要你做，你一点都不要费力气，一点都不要费力气，神就给你做好了。如果神要你做，什么都顺利了，不要你自己费力气。所以我记得有一个年长的弟兄，老弟兄曾经说这样一句话，他说年轻人，那个时候我还是年轻人，他说年轻人啊，常常得救以后啊，有一个理想，就觉得说我要这样做就侍奉神。他说的这是对的，我们青年的时候就觉得我要这样去做就是侍奉神。所以当时我记得我在香港有一个港大的一个学生，香港大学的一个学生，他还没有毕业，快要毕业了。有一次他参加我们这个读经班，他就给我讲他就来找我交通，他说蒋弟兄啊，他说神的爱太大了，我实在感谢神。他说我啊要毕业以后我不做事了，我就专门去侍奉神，我要做传道人。他就跟我讲，他做传道人了、啊、因为这样才能侍奉神，他就觉得要做传道人。那么我就问他，我说你神有没有给你话跟你讲，你大学毕业以后不要做了，你就去做传道人，不要做事了。他说没有，他说我心里很感动啊，很热啊，我就想去传道了。他就这样告诉我。那么我就劝他，我说如果你还不清楚神的话，我劝你毕业以后找一份工作做，还是要做一份工作，等你清楚神对你说话以后，神就会给你安排一切，你不要自己去做，你不要自己去 do， 你就神就给你安排了。神如果有话，神就给你安排，一切都会给你安排得很好，你一点也不要辛苦，要你去做，要你去奋斗，不用，神就给你安排好。我说我劝你毕业以后你还去找一份工作。很感谢主，他毕业以后他的确找到一份工作，在一个中学教，因为他是学 history 教历史的，他就在一个中学教历史，他就从来没有说我放下了全时间去传道，没有。而且以后大概几年以后他结婚了，现在有了两个孩子了，他已经移民到新西兰去了现在，但是呢他还是带着职业在那里侍奉啊。他也组织，他也青年人里头他们也在讲，也在讲台啊，他也在那里讲道，但是他的没有丢下他的职业。所以年轻人有的时候就有一个理想，我认为这样就是侍奉神就是好，那可能这是天上的一个意象啊，或者是天上不是地下的，也不是水底下的，就变成他的一个偶像了，他追求的一个方向啊，这就是没有神的话。所以保罗在这里再告诉他们，二十三节，不要为自己雕刻偶像， 就是耶和华神所禁止你做的这个偶像。二十四节，因为耶和华你的神乃是烈火，是祭邪的神，这是接了神，他是祭邪。神不允许我们有任何的一个打自己的打算，自己的目标，自己的 ambition， 神不要，神就是要我们顺服他，等候他，听他的话。好，现在我们读二十五节，你们在那地住久了，生子生孙，就雕刻偶像，仿佛什么形象，败坏自己，行耶和华神眼中看为恶的事，惹他发怒。我今日呼天唤地向你们做见证，你们必在过约旦河得为业的地上疏疏灭尽，你们不能在那地上长久，必进行出灭。耶和华必使你们分散在万民中，在他所领你们到的万国里，你们剩下的人数稀少，在那里你们必侍奉人手所造的神，就是用木石造的，造成不能看，不能听，不能吃，不能闻的神。但你们在那里必寻求耶和华你的神，你尽心尽性寻求他的时候，就必寻见。日后你遭遇一切患难的时候，你必归回耶和华你的神，听从他的话。耶和华你神原是有怜悯的神，他总不偏向你，不灭绝你，也不忘记他起誓与你列祖所立的约。这一段是继续讲不能做偶像，特别讲到你到了二十五节，你到了那个地方，到了迦南地，你住久了，有儿子有孙子了，那意思就是说你在那个地上生活得很舒服，蒙神祝福你，蒙神祝福你，你就把神忘记了，你就开始做偶像了。一个人在困难的时候，他一般他不会做偶像，因为困难的时候他仰望神啊，他天天等候神啊，仰望神啊，不敢自己做。但是久了，生活舒适了，富裕了，他就想这些事情了啊，偶像就会出来。所以二十六节他说，我今日呼天唤地的向你们做见证，如果你们做了偶像，他说我给你们做见证，你们必然要在迦南地那个地方灭亡，一定要灭亡。我们心里不能有任何的偶像，不能有第二个目的，除了神以外，你就一定要灭亡，不能够长久。二十七节，神还会把你们散分散在万民中，就是国家都没有了，以色列人最后这次国家都没有了，分散在万民中，在那个地方你们剩下的人数就慢慢稀少了。二十八节，那个地方在外邦里头，你们就去侍奉外邦人的偶像，在那个时候是非常的苦啊。所以他就讲第二十九节，但你们在那里必寻求耶和华你的神，你尽心尽性寻求他的时候就必寻见。这一个是神的应许，当我们把路走错了，我们有了偶像了，神使我们受了很多的亏损了，神管教我们了，怎么办？回到神的面前去。所以这里允许我们，如果我们是尽心尽性，心是 heart， 性是 soul， 原文是 soul， 就是我们，就是包括我们的思想、感情、意志，我们就回到神面前寻求他的时候，就会寻见，神就允许我们寻见。如果我们远离神，我们做了偶像，有一天我们悔改到神的面前，神一定让我们寻见，这是一个应许，神不会丢弃我们。三十一节，耶和华你神原是有怜悯的神，他总不撇下你，不灭绝你，也不忘记他起誓与你列祖所立的约。那么三十节他说，日后你遭遇一切患难的时候，一切的患难，你必归回耶和华你的神，听从他的话。
遭遇患难第一件事情就是归回到神的面前去，第二个马上听到的话说啊，我错了，我没有听你的话，我照着自己的意思去做，你就悔改。三十一节，神是有怜悯的，神不会丢弃我们，也不灭绝我们。为什么？因为有一个月，旧月的以色列人的月，神是和亚伯拉罕立的月；今天新月，神所立的月是和主耶稣基督立的月。主耶稣在被卖的那天晚上，他和门徒吃晚餐的时候，他拿起杯来，他说了一句话，他说，这是我立约的血。主耶稣为了我们的缘故和神中间立了一个约，一个 covenant， 这个约是用他的 blood， 他的血所立的一个约，这个约是永远不变的。所以什么时候我们遇见困难，我们回到神的面前去，我们承认自己的罪，这一个月是永远有功效的，神就赦免我们，神就怜悯我们，我们神就让我们遇见他，啊，我们就遇见神。所以这一章圣经第四，圣经第四章重点就是说，不能做偶像，不能有任何的偶像。现在我们读第三十二节，你且考察，在你以前的世代，自神造人在世上以来，从天这边到天那边，曾有何民听见神在火中说话的声音，像你听见还能存活？这样的大事何曾有？何曾听见呢？神何曾从别的国中将异国的人民领出来，用试炼、神迹、骑士、征战、大能的手和伸出来的膀臂，并大可畏的事，像耶和华你们神在埃及在你们眼前为你们所行的一切事呢？这是显给你们看，要使你们知道，唯有耶和华他是神，除他以外再无别神。他从天上使你听见他的声音，我要教训你，又在地上使你看见他的烈火，并且听见他从烈火中所说的话。因他爱你的列祖，所以拣选他们的后裔，用大能亲自领你出了埃及，要将比你强大的国民从你面前赶出，领你进去，将他们的地赐给你为业，像今日一样。所以今日你要知道，也要记在心上，天上地下唯有耶和华他是神，除他以外再无别神。我今日将他的律例、诫命、晓谕你，你要遵守，使你和你的子孙可以得福，并使你的日子在耶和华神所赐的地上得以长久。这一段就是说到，唯有耶和华才是神，除他以外再没有别的神。神就用很多奇神迹奇事把以色列人从埃及引出来，他们就应该认识除了神以外再没有别的神，所以不能够做偶像。这一句话在三十五节说一次，在三十九节又说了一次，这就是经历，以色列人所亲自经过的这个经历。那么神对以色列人说话的目的，把诫命给他们，把典章和律例给他们的目的是什么？那请我们读第十节，申命记第四章的四节，你在何烈山 站在耶和华你神面前的那日，耶和华对我说，你为我召聚百姓，我要叫他们听见我的话，使他们存活在世的日子可以学习敬畏我，也可以教训儿女的良心。神让他们听见神的话，看见神的烈火，听见了十条诫命和典章和律典的目的是要他们敬学习敬畏我。敬畏，中文的敬畏这个字在英文就是 fear God， 怕神啊。人为什么能够去做偶像啊？就是不怕神他才做偶像嘛，他想我什么都能做。人怕神了，人就不敢做了，不当偶像不敢做。我自己的一切的行动，我说话，我做事，我都不敢随便。为什么？我怕神。我们的神是烈火，我怕神。所以第四章就是告诉我们不能做偶像。为什么不能做偶像？因为我们要敬畏神，惧怕神。神的话告诉我们，所以这个有应许的，如果我们听神的话，我们在地上的时间就长久啊，他们以后在迦南地也可以长久。不但这样，我们还要把神的话教训我们的后代，我们的儿女，还要教训他们，要领他们来敬畏神。好，那么现在我们要读第四十一节。那是摩西在约旦河东向日出之地分定三座城，使他素仇恨无心杀了人的可以逃到这山中军之中的一座城，就得存活。为流变人分定旷野平原的比西，为加德人分定激烈的拉摩，为马拉西人分定巴南的戈兰。这个是在约旦河的东面，他们还没有跨过约旦河到约旦河的西面，过去以后就叫迦南地，这边还不是迦南地。本来逃城在民数记告诉我们应该是六座，约旦河东有三座，约旦河西面有三个逃城，但是因为他们还没有过约旦河过西面去，现在在东面，所以东面的三座城现在告诉我们东面就有三个逃城，这个都告诉我们。我们知道东面这个地，约旦河东面的地是分给两个半支派的，一个是流便，一个是加德，一个是马拉西，在每一个支派里头都有一个逃城，北方一个，中部一个，南方一个。逃城的目的是什么？就是无心杀了人的。因为现在是摩西这个时代叫做律法时代，律法时代有一条就是由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你打掉我的一个眼睛，我就可以把你的眼睛打下一个，这叫律法。你打掉我一个牙齿，我就打掉你一个牙齿，这是允许的律法时代。你杀了我家里一个人，我就把你的家里人杀一个，这是律法时代。但是这个叫无心杀人。什么叫无心杀人呢？比方说我在树上用一个斧头砍树，砍树枝子，斧头一不小心掉下来了，底下有一个人过路，一下把他打死了，这是我没有心要杀他，他有没有仇。那么碰见这个情况怎么办呢？就逃吧，逃到那里去，有三座逃城，你往最近的地方就逃进去，逃进去以后就受到保护了，因为你是无心的。进去以后还要经过长老的审判，那个城里面的长老审判，因为你把人打死了，他的家里的人要追你啊，你就逃啊，都追到这个城里来了。他家里说他是有意杀死的，如果你是有意把他杀死的，那么就没办法，逃生都不能保护你。如果你没有意思把他杀死的，逃生就保护你。所以逃生的意思就是代表主耶稣，主基督是我们的避难所。我们记得希伯来书有一句话，他是我们的避难所。今天神看我们基督徒犯罪，我们基督徒犯罪都是误犯的， 利未记里头常常讲我们都是误犯，为什么？因为那个引诱我们犯罪的是撒旦，敌人是撒旦，我们都叫误犯。因为我们是误犯，所以我们犯了罪就到哪里去？到基督那里去，就是到逃生去。主耶稣是我们的避难所，我们就到了逃生去，躲在逃生里面。
有时候我们也是无意的，是
对，感谢主，就是我们有意的，神在那里看，因为我们里面不是住了一个罪性吗？对不对？那个罪性是从哪里来的呀？是从撒旦来的啊！所以我们可以逃到逃生去啊！神看我们是误杀的啊，我们是被撒旦误导的。好，感谢神。为什么在四章里头要把这个逃生收进去？我想这是圣灵的工作。为什么？假如一个基督徒做了偶像了，对不对？不是错了吗？他就遭遇了很多患难了，对不对？到哪里去啊？赶快到逃生去啊！所以把逃生就说在这里，我们错了就到逃生去，所以预备了逃生，在那里我们就能够蒙神保守，蒙神祝福啊，这是属灵的意义了，好不好？今天我们属灵的意义，神就会在逃生那里给我们安排的非常的好，神会安排，也让我们在逃生那里得保护，我们能够遇见神，我们又重新起来听神的话，走前面的道路。好，现在我们看看第四章，一开始摩西就是讲到以色列人他们在巴黎皮尔受那个假先知巴兰的影响，这是上一次我们讲了，他们犯罪了，淫乱的罪，就有24000人倒下去了，这是第一代的人倒了，完了，最后一次，那么以后第二代的人重新数第二代的人就开始了。然后摩西又说到，在何烈山，他们刚刚出埃及的时候，在何烈山，神在山上对他们说话，那就是跟今天我们讲的这一些，神把十条诫告诉他们，把律例典章告诉他们，要他们遵守，好，他们就遵守了。遵守的目的特别告诉他们，你们在何烈山没有看见神的形象，只听见他说话，所以你们不能做偶像，所以这一节是第四章里特别说到不能做偶像。如果你做了偶像，有一天摩西说神会把你分散在别的国家里去，神要管教你啊，你不能回家了，好不好？你就只能在神分散的地方去，在那个地方怎么办？你就悔改吧，啊，向神回到神那里去，神还有怜悯啊，神还有恩典，神就接待你，神就答应一定要遇见你，你要求他就接你啊，你接了你以后啊，你就在神面前有新的开始了，这个就叫逃生啊。感谢主。那么现在我们读第44节，摩西在以色列人面前所成名的律法，就是摩西在以色列人出埃及后所传给他们的法度律例典章，在约旦河东白比尔对面的谷中，在住西斯本亚摩利王西宏之地，这西宏是摩西和以色列人出埃及后所击杀的，他们得了他的地，不得了巴山王噩的地，就是两个亚摩利王，在约旦河东向日出之地，从亚伦谷边的亚罗尔直到西云山，就是黑门山，还有约旦河东的全亚拉巴直到亚拉巴海，靠近皮斯加山等，这一块就是讲的地理了，就是现在他们所在的这个地方就是摩押地，也就是亚摩利王西宏的地啊，他们就住在这个地方。摩西就在这里把这些话
对他们重讲一遍，重讲一遍。我们就读到这里。啊，后面有一个字是人与人的关系，是神与人的恩典，请你把那个人字改成神，好吧？这是第几页？
应该是第六页。
第六页，请你第六页，第六页你看第41到43节，第六页是41到43节，那么最后这一段的最后一个，那就是说摩西在32到40节先讲到神与以色列人的关系，立刻就讲到逃城，逃城是人与人的关系。为什么？你把人杀死了吗？后面要说是神对人的恩典，好不好？请你把那个人对神的人对人的恩典改成，
嗯，
对神的神对人的恩典，
神对人不是人
对，好。现在我们要开始读第五章。摩西第一节，摩西将以色列众人招来了，招了来，对他们说：“以色列人呐、啊，我今日晓谕你们的律例典章，你们要听，可以学习，谨守遵行。耶和华我们的神在何烈山与我们立约，这约不是与我们列祖立的，乃是与我们今日在这里存活之人立的。耶和华在山上说火中面对面与你们说话，那时我站在耶和华和你们中间，要将耶和华的话传给你们，因为你们惧怕那火，没有上山。”从第一节到第五节是摩西讲到当时在西乃山，就是何烈山，神对以色列人说话，就是刚刚我们读过的第四章，说到那里他重点就是说第三节，这约不是与我们列祖立的，乃是与我们今日在这里存活之人立的。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当时是40年前的事情，立约是40年前的事，今天我们这些人是第二代了，那就讲这个月今天就是给你们立的啊！你不要说是给列祖立的，40年前的月我们今天没有用了，不是的，就是对你们一样照样的。今天我们有很多基督徒，他们觉得圣经很多东西过时了，好像那都是啊那个时代的啊，今天我们这个时代变了，好像神的话就要改变了。在我们来看不是这样，神的话是不可以删减的，不可以增加的，不能因为时代变了神的话就变了，否则神的话就不是真理，不能够变。因此凡是有人对圣经提出了疑问，甚至于因为说圣经是时代的关系变了，那我们要好好考察圣经，不能够他怎样讲我们就怎样去做，就是不能跟着人了。如果跟着人就是偶像了，比方有人讲人只有灵魂和身体，就有这样讲话，人没有灵魂体三个部分，这个就不符合圣经了。圣经就是讲人有灵有魂有身体，这个是帖撒罗尼迦前书5章23节那里讲的，人有灵有魂有身体，帖撒罗尼迦前书5章23节讲的。那么今天有的人讲灵魂就是一个，这是不符合圣经的，这个叫做二元论。这个二元论是从哪里来呢？是从希腊的哲学来的，希腊的哲学就是讲二元论，它是讲物质和精神，
所以因为讲物质和精神，我们这个身体就是物质的东西 material， 另外还有一个就是精神的东西，他就讲这两个。因为讲精神两个，他就不能，他就把灵和魂就讲到一起去了啊。这个就是用哥勒西书第一章那里讲的理学来把神的话改变，这是很错的。我们知道哥勒西书第一章，或者我们读一读好不好，请我们读哥勒西书的第一章。现在我对不起，第二章的第八节，哥勒西书第二章的第八节，你们要谨慎，恐怕有人用他的理学和虚空的妄言，不照着基督来照人间的遗传和世上的小学把你们掳去。请你看这个理学这个字啊，在原文是提拉索，就是哲学。在保罗那个时代，希腊的哲学对于圣经，对于我们的信仰已经有很大的影响。希腊的时代，人因为接受希腊的哲学，就把圣经很多东西都改变了。所以这个影响一直到现在，从保罗那个时候就已经有了，一直到现在。所以现在在神学院里面有很多讲的就是哲学的东西，他因为要讲哲学，他就要把圣经改变了啊，这是很危险的。好，现在今天我们再回过头读《生命记》第五章第六节，这个说就是神在那里说，神说我是耶和华你的神，曾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所以第七条就是诫命的第一条，第七节，第七节就是诫命的第一条。第八节，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也不可做什么形象，仿佛上天下地和地底下水中的白物，不可跪拜那些像，也不可侍奉他，因为我耶和华你的神是忌邪的神，恨我的我必追讨他的罪，自父及子直到三世代，爱我是我诫命的，我必向他们发慈爱直到千代。这个就是不可以为自己做偶像。感谢神，如果做了偶像，就是表示我们恨神，就是表示恨神，因为你心里还有另外一个偶像嘛。这样就必追讨他的罪，从父到子直到三世代。所以我们在旧约里面，以后我们读，如果继续读旧约圣经，你就看见很多就是三代第四代都还神代还追讨他的罪，在旧约是这样。如果守身诫命的爱神，守身诫命的神就向他们发慈爱，到多少代？到千代。感谢神，那是到千代。所以有的人讲到千代就是天国了，哈哈，到天国了，那是千代了，那就是长期了，永远了。这个是不能做偶像，这是第二条诫命的第二条。诫命的第三条就是十一节，不可妄称耶和华你神的名，因为妄称耶和华名的，耶和华必不以他为无罪。妄称神的名，我们是要尊敬神的名，愿人都尊你的名怎么样为圣，这是对。所以以色列人是不能够随便说神的名字，神的名字是耶和华啊，耶和华。所以以色列人他们不敢说这个字啊，他们不敢说。我们知道神这个字，我们中文翻译的神这个字，在希伯来文里面有三个字， 一个字就是 Elohim， 那就是说至高者，原文叫至高者，我们中文都把它翻成神，因为只有他是至高者，都翻译成神。所以创世纪第一章的第一节，起初神创造天地，那个神字原文是至高者，这是第一个。中文翻译的神字的第一个，在希伯来文一个字叫做 Elohim， 第二个字就是 Eli， 就是希伯来文的第二个字，就是全能者 Almighty。 第一个是至高者 Superior， 第二个是全能者 Almighty， 第三个就是 Jehovah。 Jehovah 如果一般的讲就叫 Self Existence， 自我存在的，永远存在的，就是我是自有永远拥有的神，这是耶和华的意思。但是原文的意思不是，原文的意思我是 I am that I am， 我是，就是他是什么你说什么他都是，你有病他就是医生，你有罪他就是救主，对不对？你有困难他就能够拯救你，他什么都他是，好不好？那么这就是神的名字，我们不能妄称神的名字。旧约他们连耶和华三个字都不敢讲。那么感谢神，今天我们是在新约，新约我们是要尊神的名为圣。今天有的人在西方的国家，他们对于神的名字有的是没有尊敬神的名字，好像有的人把神这个字甚至有一种很不好的意思，他是叫神哈，不好的意思，贬低他的意思，或者口里面随便在那里讲，一个不信主的人啊，随便在那里讲，或者 Oh God By God， 等于这些话就出来了，随便在那里讲。我们对于神的名字我们是尊敬的，愿人都尊敬的名为神，所以不能够不尊神的名为圣。我们尊神的名为圣，就是说我可以说神的名，或者不求神的名，是向他的名祷告，向他的名祈求，向他的名感谢，这是对的。新约里面没有咒诅，旧约是有咒诅，用神的名去咒诅别人，愿神咒诅你，求神咒诅你，心愿是没有咒诅的。特别在罗马书告诉我们不要咒诅。或者我们把这一段圣经读一读好不好，请我们读新约的罗马书第二章，第四节，新约的罗马书十二章的十四节，批判你们的要给他们祝福，只要祝福不可咒诅。今天就是有一个人来批判我，你还要给他祝福，你还不能咒诅他。今天所有我们应该受的咒诅，就是在主耶稣在十字架上都给我们担当了，这个咒诅没有用了，主耶稣已经担当了。好，现在我们再回到申命记第五章十二节，当照耶和华你神所吩咐的守安息日为圣日，六日要劳碌做你一切的工，但第七日是向耶和华你神当守的安息日，这一日你和你的儿女抚备牛驴牲畜，并在你城里寄居的客旅无论何工都不可做， 使你的仆辈可以和你一样安息。你也要纪念你在埃及地做过奴仆。耶和华你是用大能的手和伸出来的膀臂将你从那里领出来，因此耶和华你的神吩咐你守安息。好，这是安息日。我们要知道安息日原来不是我们的安息日，是神的安息日。神在创造的时候有六天做工，第七天那里说神就安息了，是神安息。但是神很盼望我们所有的人都进到他的安息去，神愿意把他的安息分给我们，让我们都能安息。我们在读创世纪第一章的时候啊，我们就发觉神在六天创造，第六天创造的时候最后是创造人。神把人一创造好了以后，第七天马上就安息了，所以人什么都没有做，人就跟着神先安息，因为造了人嘛。第六天最后造人，人造完以后神就安息，所以人什么都没有做，人就先安息，这是神的目的。什么叫做不能够安息？那就是说我们的魂，我们的思想感情意志有很多的重担压在我的身上，我没有安息。所以主耶稣在马太福音十一章说了一句话，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这个就是安息。安息是什么？安息就把你的重担交给神了。重担在哪里啊？在我思想里的重担，在我感情里的重担，在我的意志里的重担。就是我魂没有安息。今天我们基督徒没有安息，就是魂没有安息。晚上为什么有人睡不着觉？思想在想东西啊。为什么感情重担太重了，压得太重了，过不去啊，没有安息。但是神是希望我们有安息，所以这里说到守安息日，今天我们不要守安息日了，旧约才守安息日，今天我们不守安息日，今天我们随时都可以有安息，你回到神的面前就有安息。随时把我思想里的重担交给神，把我感情的重担交给神，把我意志里面的重担交给神。神我付不起，这个重担太重了，我把重担交给你，重担应该交托给神。神应许我们，神担当我们的重担。好，这就有安息。所以守安息日是一个属灵的意义，那就是我们在神里面就有安息。那么在马太福音的十一章里头啊，因为我们现在我们星期六是在读马太福音，那么十一章我们读过了，现在我们请把马太福音十一章，请我们把这几句话把它读一读。这里是有两句话，第二十八节和二十九节到三十节。二十八节，马太福音十一章二十八节，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这一句话严格的来讲是对不信主的人，是对一个没有信主的人，他有很多的重担，你只要到主的面前去，你信到他，这个重担也包括罪的担子，你交给他，他就使你可以安息。所以好多基督徒啊，一祷告神一听他祷告，他里面就非基督徒啊，我说很多没有信主的人啊，他第一次开始祷告，他里头就有就是有安息啊，他只要向神祷告他有安息。我在这里啊说一个见证，就是我们这里有一个国际学生，是一个福音朋友，那么他每一个星期啊每个主日都到这里来给我们参加我们这个聚会，他就来，人来了几个主日以后，他就觉得我们这些基督徒有点不对，有点不同啊。你这么相信真的有什么神经祷告吗？我们也在讲神要 打入有困难告诉神。好，他是一个国际学生，那一天呢、啊、他聚完会了，主日他们就用有人有一个弟兄用车把他送去，但是不是送回家，送到那个 Skytrain， 他是坐 Skytrain， 他下了汽车的时候就忘记拿他的那个包了，就摆在汽车上了，他的钱钥匙什么都在那个包里头，结果他把他送到 Skytrain， 车就开走了，那么他就去坐 Skytrain， 一到了 Skytrain 再看买票没有钱怎么办，没有钱买票，他住在当趟啊，所以这一走就要走很远了，在这个时候啊他就想了祷告了，这个时候有个中断就想着祷告，他从来没有祷告过，他就祷告了，他就向耶稣祷告，他说耶稣啊，你看我现在不是不愿意买票，我没有买钱买票，我不坐Skytrain也不能怎么回去吧，过去学生他来了也不久，他说我求你啊让那个查票的不要查到我，不是我不愿意买啊，他就是这么一个祷告。按理讲坐Skytrain不买票是不义的，他是一个 special case， 这是一个特殊的情况，他不是不愿意，哎，祷告以后啊他说的确没有查到他，没有人来查他，哎呀他就感谢神了，然后到了当趟他就回家，一回到家进不去，他没有钥匙，钥匙也在那个包里头，而且这个房东啊在星期天房东晚上要11-12点才回来，要玩得很晚，那么他回去的时候他还不到8点，他要等4-5个钟头在那里等啊，又没有办法怎么办，他又想又祷告，他又祷告，他说主耶稣啊我现在在这里啊没有钥匙了，求你喊那个房东早点回来啊，房东星期天都是很晚回来，感谢主，神就听了他的祷告，那一天啊他说不到9点房东就回来了，房东回来以后哎，看到他在门口，房东开门就说你怎么样，他说我钥匙掉在车上了，电话都不能打，他也没有手机电话，那么就进去了，房东就跟他说房东你今天怎么回来那么早，他说我今天去找很多地方玩了、啊、玩来玩去我觉得好像没有什么地方玩了、啊、我就回来了，你说气不气气，那么后来他自己做见证，他就相信神是真的了，现在他就在开始读那个从创世纪开始读啊，读创世纪他就写这个家谱啊，亚伯拉罕生了谁，好多个儿子又好多孙子，哎呀他说我写了写去写不下去了，纸都不够写了，这太多了，后来越来越多了，你看他就有信，他就相信这是神，这就是圣灵的工作，所以劳苦担重担的人到神那里去，我就是一个安息，这是第一句，这是对着28节是对不信主的人讲，你看第29节就不同了，就是说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担负我的轭，削我的杖子，这样你们心里就必享安息，这个是对我们基督徒讲的，这句话为什么，所以耶稣说要负他的轭，要削他的杖子，什么叫负轭，十字架呀、啊，什么叫学他的样式啊，要跟随他呀，所以一个基督徒我们今天要享受安息就必须背十字架学主的样式，主耶稣说他心里柔和谦卑，我们如果负他的轭学他的样式，我们里面也是柔和谦卑，我们里面就有安息，我们常常不容易柔和不容易谦卑啊，所以就有十字架，在家庭里头夫妻之间你看这个柔和谦卑就不大容易了，到底是你听我的还是我听你的，要柔和要柔和要谦卑下来，也不是我听你的也不是你听我的，是我们都听主的，谦卑在主的面前，柔和谦卑，然后下面就付出的恶学他的样子，你们就必享安息，这个不叫得安息，得安息 obtain 给就得到了，不信主的人他可以得到安息，他信主，今天我们是享受安息，我信主耶稣的时候我已经得到这个安息，这个安息住在我的里头，今天我不能安息 就是我的思想有重大，有波浪，感情有波浪，意志有波浪，所以整天就是我的思想感情意志在那里翻腾，我没有安息。那么我要如果顺服主，我到主的面前，主啊，我愿意顺服你，你给我安排的这个环境我顺服你，我的思想顺服你，我的感情也顺服你，你顺服下来。弟兄姊妹，有一句话，罗马书第八章有一句话，万事互相效力，叫爱主的人得益处。所以临到我们一切的事情，环境上遇到的事情，一定是有神美好的旨意，万事 work together， 每一件事都 work together， 一定是有神的旨意。所以我们千万不要轻看临到我身上的事情，不要发怨言了。以色列就是发怨言了，怎么今天我又没有东西吃了，今天走的路又难了，不要发怨言。所以摩西说，你们走了40年，脚也没有走空，衣服也没有穿破，神会负我们的责任。我们就看神怎么给我安排，我就怎么顺服。如果给我一个十字架，我就接受顺服。好，感谢主，这就能够改变我里面的不柔和，我里面的不谦卑，十字架能够改变。天天都背十字架，我天天都遇见很多十字架，这个十字架的目的就是要我谦卑，要我柔和。30节，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你千万不要想到十字架难啊，不难，你一顺服十字架就轻松了。有一个弟兄说的很好，他说背十字架的时候你很觉得很重啊，但是如果把你钉在十字架上你就不动了，你不要背了。什么叫钉十字架？你就死了嘛，对不对？你一死了，你向自己死了，还有什么十字架？没有重量了，你像自己死了，定死才叫做死嘛。所以这就主耶稣告诉我们要舍己啊，感谢主。我们会每一天一个基督徒，我们所碰见的人事物，请你注意，都有神的安排，都是万事互相效力，千万不要轻看临到我们的事情。临到了怎么办？到逃城里面去吧，马上就到逃城里面去，到主那里去，在那里我们就会有安息，就会有安息。感谢神，今天呢，我想我们只能交通到这里了，交通到这里。那么现在看弟兄姊妹有没有什么问题，或者有什么要交通的没有，或者我没有说清楚的。
我想他刚才说我们今天是不是要守安静日，那今天我们是不是要守圣日？
好，感谢主。那么张太太提的这个问题我想很好，因为旧约以色列人只有一个十条诫，是要守安息日，是规定的。但是我们看那个安息日有一个属灵的意义，那就是我们魂里面的安息。刚刚我们讲，而且主耶稣在马太福音12章说了一句话，他说：“人子是安息日的什么主？”他是安息日的主。那么今天我们主日，我们要不要守？圣经里没有喊我们守主日。没有喊我们守主日，但是圣经里的确是喊我们要把主日用来围坐敬拜神，这是有命令的。主日我们应该做几件事呢？如果按照圣经里来讲，第一件事，那就是使徒行传那告诉我们的，我们要20章告诉我们，我们要擘饼纪念主，主日是擘饼，他说是在主日要敬拜神，要纪念主。 然后主日还有一个就是要奉献，是你们告诉我们主日要奉献。如果按照诗篇告诉我们主日我们要欢喜快乐，因为那是主耶稣复活的日子啊，我们除了敬拜主，我们那天要非常喜乐。那么那天有没有说要把我们要来专门来守他？圣经里没有这个命令要守主日的命令，但是圣经里告诉我们主日要用来敬拜神，同时要奉献，我们要喜乐啊，咱们一定要喜乐啊。圣经里就是告诉我们这么多了，好吧？
不是说一个不好的地方，就是说，不是说
一
他犯罪的去那个地方
那不是好。不是不是，头城呢就是希伯来书告诉我们，就是主耶稣是我们的避难所，那是好的地方。头城就是代表主，代表基督，好不好？好吧。好。好，那么我们聚会就停到这里，好吧？我们请丹弟兄。为我们做一个解释。